四世纪的第三章，我们今天就看这一章啊。今天我们会看到几个士师，第一个士师叫厄陀涅，厄陀涅可能大家有些人知道哈、啊。然后其他两个，一个叫以胡，一个叫三家，以胡跟三家啊，比较不是那么有名哈、啊。好，所以今天我们看的不多哈、啊。那第三章一开始就说哈、啊，上一次我们所看到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进到迦南地，可是他们并没有把那里的迦南人完全赶出去，所以神就责备他们啊，神差遣一个使者责备他们，而且啊，跟他们讲说，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啊。你看第二章第三节啊，他们必做你们肋下的荆棘，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所以这是神跟以色列人所讲的话，所责备他们。那以色列人听到了就痛哭啊。我们知道那个地方叫波津。那第三章第一节就提到说，耶和华留下了几个族人啊。我们看一下哈、啊，那几个族人是哪些人啊？第三章第一节，第一个我们看到耶和华留下这几族有个目的啊，他的目的是要试验那不曾知道与迦南征战之事的以色列人啊。好，叫以色列人的后代又知道又学习未曾晓得的战事啊，所以神的目的就是让他们能够学习战事啊。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要不要打仗、征战？要哈。很多有些第一次到教会来，哎，我看到基督徒这样征战，他们很害怕，怎么要跟谁打仗啊？我们所讲的征战是讲的属灵上面的征战啊。那在旧约是属肉体的条例啊，属肉体的条例当中啊，我们看到征战都是有血有肉的啊，是看到血真是把人家杀死啊。可是在进到新约里面，我们看到我们征战的兵器不再是属血气的，而是有个属灵上面的征战。所以在旧约里面所讲的那些征战，或者说他们所面对的仇敌啊，那应用到我们新约的话，我们会看到一些属灵的含义啊。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神他所留下的这些几族人啊，他的属灵的含义是什么啊。我们先来认识这些人啊。这些人好，第三节啊，所留下的就是非利士的五个首领和一切迦南人西顿人啊，并住黎巴嫩山的西魏人啊，然后他们住的地方在哪里啊？然后留下这几族，为要试验以色列人，知道他们肯听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他们啊列祖的诫命不肯。然后以色列人进驻在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中间啊，娶他们的女儿为妻，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并且侍奉他们的神。好、啊，这短短的几句话，我们看到有几个族人啊。比较有名的我们所看到是非利士人。非利士人啊，我们看到从创世纪就已经有了啊。创世纪你会看到亚伯拉罕还有以撒的时候，非利士人就已经存在，亚伯拉罕还跟他们立约啊。你们知道这经文，我们来看一下哈、啊、那个经文啊。非利士人，现在的巴勒斯坦人是这个名字，就是从非利士这个名字来的啊。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哈，如果我们称以色列地，我们现在称以色列地是或者称迦南地或者称什么，可是一般世界的历史哈，不称他们是迦南地，或者甚至也不称他以色列地，他们就称这个地方叫做巴勒斯坦啊，巴勒斯坦地啊。所以以色列人后来，因为他们有一段时间他们不在那块土地上，那块土地上所住的人哈，在当时的历史上他们就称为是非利士人啊。你看创世纪的第21章啊，其实第20章那边有提到一个故事，讲到亚伯拉罕看到这个索多玛、俄摩拉被灭了以后啊，那他就跑到南地去住了哈、啊。第20章第1节啊，可能觉得说哇，这个地方太危险了啊，这个神从天火把这个索多玛、俄摩拉啊给灭了。所以他就往南地那边迁，寄居在一个地方叫基拉尔啊。那后来基拉尔的王亚比米勒啊，就把撒拉给啊拿去了啊，想跟他结婚。那后来神在这当中好、啊、介入， 亚伯拉罕在这时候又是称他的妻子撒拉为他的妹妹，哦，讲的就是这个故事哈。这个亚比米勒，这个亚比米勒到底是什么人哈？其实他就是非利士人哈。我们继续看到二十一章，我们就看到这里啊，第二十二节啊，当时亚比米勒同他的军长啊，对亚伯拉罕说：“哇，发现亚伯拉罕在是神在祝福亚伯拉罕哈，就说，哎呀。”我在这里哈，指着神来对我起誓，不要欺负我与我的儿子，好，并我的子孙。我怎么样厚待你，你也要照样厚待我与你所寄居这地的民啊。所以亚伯拉罕有没有跟他立约？有哈。亚伯拉罕就说：“好，我情愿起誓。”哈，他们就起了誓。亚伯拉罕就把七只母羊羔放在一处哈。七的意思啊，撒巴哈，我所以这个地方成为别是巴的意思，就是因为这个。七就是撒巴的这个发音哈，撒巴这个音跟那个巴士启示啊是同一个音哈，所以这个地方就成为一个他们立约的地方。然后第三十四节哈，亚伯拉罕在非利士人的地寄居了多日哈，所以才发现这个人是谁，是非利士人哈。所以你看到亚伯拉罕跟他们立约，讲到说你要善待我的子孙，对，神有没有把这个非利士人灭绝哈？神没有把非利士人灭绝啊，所以我们有时候要跟人家起誓哈，发誓要做什么事，你要看哈，是不是神的心意哈。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按着他的意思去，生了以实玛利哈，所以以实玛利后来呢，就成为阿拉伯人的祖先啊，阿拉伯人的，所以你看到亚伯拉罕所应许的子孙，后来我们看到跟阿拉伯人之间有这些冲突啊。那同样的，这个也是一样，亚伯拉罕他跟亚比米勒立约，那这个立约这个人就是非利士人哈，所以后来神并没有，就保留了一些非利士人在这当中，一直到现在还有所谓的巴勒斯坦人哈，就是所谓的非利士人，也许人种已经混杂了哈，但是这个名字还一直用下去。到以撒的时候也是一样哈，你看到以撒的时候在二十六章，创世纪二十六章，在亚伯拉罕的那日子，那地有一次饥荒哈，这时又有饥荒，以撒就往基拉尔去，又到南地去哦。那这个地方南地就是非利士人所住的地方啊。那后来这个就是同样的亚比米勒哈，看到说哇，你的父亲哈。神这样祝福你哈，那你不要在我们当中哈，请你离开这样子。可是后来发现神又在那边大大赐福他，所以亚比米勒就想说，哦，这样子哈，那我跟你立约好不好哈？所以二十六节同样的哈，二十六章二十六节，亚比米勒同他的朋友哈，还有军长腓哥从基拉尔来见以撒说哈，跟他又要跟他们立约哈，所以他们就在那里再一次就彼此起誓啊，第三十一节啊。所以如果我们读到非利士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亚伯拉罕啊，跟以撒的时候都有跟他起誓立约，就说啊，我们彼此啊做朋友啊。那一直到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进到迦南地的时候，神就保留了非利士人啊。那非利士人在世界的历史啊，其实是一个蛮有名的啊。在世界历史有一个民族叫做腓尼基啊，腓尼基是一个航海的民族。那腓尼基曾经他们在当时他们就做了很多的殖民哈，在当时的地中海沿岸，他们甚至到了北非哈，那边成立一个殖民地叫做迦太基啊，这是读世界历史就会读到哈。那个腓尼基那就是腓利士人哈，腓利士人还有另外一个叫做西顿哈，我们今天所看的，我们回到这个四世纪的第三章，这边讲到除了腓利士人之外，还提到西顿人哈。腓利士他所住的地方是以色列地的南部的沿海啊，沿海一带，现在的加萨啊，现在那个新闻啊在播到那个加萨走廊啊，加萨就是腓利士人所居住的地方啊。这边讲到说他留下了腓利士的五个首领，五个首领是哪五个啊？你看到这个讲义上就提到了啊，在撒母耳记上那边有提到说啊，腓利士的五个首领就是加萨，其中有个加萨哈，加特、雅什图、雅什基伦、以格伦哈。记不记得约柜不是被掳到腓利士人的地那里去的时候，神就惩罚那里的那个大滚的庙吗？所以他们就说哇，不好了，不好了，我们就拿一些赔罪品哈， 那拿多少赔罪品呢？要做那个五个金老鼠的，
金老鼠
的，因为他们都长了痔疮哈，所以代表五个就代表这五个首领哈，就是其中有一个是加萨啊，那个地方就是在现在的加萨走廊那一带那个沿海啊，因为腓力斯人他们是沿海的民族，其实腓力斯人他们并不是迦南人啊，腓力斯人是从西方来的啊，他们考古推测他们是属于欧洲的民族。从克里特岛那边来的啊，可能是属于希腊那一带的民族啊。那后来到南部的部分就称为腓力斯人，到北部的那些人他们就称为西顿人啊，西顿人啊。所以大家对这个有些概念一下哈、啊。然后那个西顿人啊，其实在以色列的历史来讲，他虽然并没有真正的威胁到以色列啊，可是他对以色列造成的影响有一个很大的影响是哈，我们看西顿的影响是在列王记上哈。大家知道有一个王叫做亚哈王吗？亚哈王娶了一个妻子叫做耶洗别哈。那耶洗别他是什么人呢？耶洗别他就是西顿人哈。你看到在十六章列王记上的第十六章，我们先常常会讲到耶洗别哈。那自称妇人先知的那个耶洗别，在启示录那边也提到啊，耶洗别是讲到一个掌控和控制，一个女人可以控制她的丈夫的那样子，而且又会行这些邪术的那种哈。在第三十六章，十六章三十一三十节啊，暗利的儿子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以前的列王更甚。亚哈做很坏的事，犯了尼巴的儿子耶布罗班所犯的罪，他还以为轻，又娶了西顿王耶巴利的女儿耶洗别为妻啊，去敬拜巴利啊。所以这个他所娶的就是西顿王的公主啊，耶巴利。耶巴利的意思就是跟巴利一样啊，我就是巴利，这样意思是这样。好，所以后来我们看到在以利亚的故事里面就提到哈，有巴利的先知嘛，以色列地怎么会有那么多巴利的先知，就是他啊，耶洗别把这些先知引来的啊。所以神留下这个几族啊，就是要试验以色列人，看他们啊愿不愿意去这个遵行神的律法诫命啊。还有呢，神留下的是迦南人哈、哦，本来说神要他们把腓力斯人也有哈，把所有的迦南七族都灭绝了啊、哦。那迦南七族啊、哦，迦南七族这些人都有一些名字哈、哦，我们看讲义好了啊。看到迦南七族哈、哦，其实他们的名字都有一些属灵的意思啊。如果我们看到用属灵的意思来解释的话哈，我们看到我们的旧人的性情当中都包含了这些哈，迦南的意思啊，迦南的意思可以说是商人啊，有个地方写迦南人就是讲，把我们把它翻译成商人啊，还有亚摩利人就是一个口舌啊，意思是口舌，我们旧人的性情我们要对付的有个也是口舌的问题啊，那商人的话表示说我们常常会为一些财力的东西啊，为世界的这个东西我们放不下的哈、啊。那比利洗人的意思是没有城墙哈、啊，没有城墙的城市，是住在乡村里面的哈、啊。那没城墙的话，表示说这个地方是谁都可以来哈、啊，谁都可以来。所以我们的里面也是一样，好像是没有一个规范在我们的里面，有时候会是这个样子哈、啊，太过于自由哈、啊。那耶布斯的意思是践踏啊，践踏哈、啊。那赫人的意思是恐惧，好、啊，我们里面。旧人的性情有一个是对很多事情充满了恐惧哈，充满了挂虑哈。那西魏的意思就是村庄的名字哈，俗名哈，就是你会被世俗很容易就影响你了哈。然后格沙加的意思是粘土哈，讲到我们是有一些俗土的性情哈。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哈，圣灵进到我们里面哈，我们要渐渐更新变化的时候，我们一些旧人的性情必须要把它消除掉哈。可是以色列人本来神叫他们进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就要把这些人完全把他们赶出去，把他灭绝。可是以色列人没有把他们赶出去的时候，神就留下这些啊，神留下这些就怎么样，成为他们的网罗哈。但是 有没有关系？还我们碰到这个网络怕不怕？不怕哈，只要我们能够遵行神的诫命，我们会胜过这些东西嘛。同样的，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呢，这些东西还在不在？还在哈，所以还在也没关系，对不对？啊，只要我们能够遵行神的律法诫命的时候，你会发现哈，这些东西我们可以胜过它。所以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要做的事情是，他允许一些事情临到我们身上，他就是要试验我们啊。如果这些事情没有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还以为说我们都没问题了啊。等到后来有些事情发现，才知道哦，我的里面还有隐藏的一些东西还没有显露出来啊。
这么多王，
有还有这么多王哈、啊，后来都出来。我们看那个《生命记》哈，《生命记》的第八章。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环境临到我们身上哈、啊，我们发现其实也是神所允许的、啊。那这件事情也是好的，因为借着这件事情，我们才能够学习怎么样去征战哈、啊。借着这件事情，我们才能够知道说，哦，我们里面所要去对付的东西是哪些哈、啊。好，我们来看一下《生命记》的第八章哈、啊，《生命记》的第八章。第一节他说，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啊，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的地。好，所以神给我们律法诫命，神给以色列人律法诫命的目的是什么？叫他们进到迦南地之后呢，去遵行，然后遵行神的律法诫命之后，神就按着他所应许的，他就要赐下春雨秋雨哈，让这个地方变得是有山有谷哈，有各样的果实，你们在那里不缺食物，一无所缺啊。那个地方的山是有铁哈，山内可以挖铜，你可以吃得饱足，只要你能够遵行神的律法诫命啊。所以神也要纪念哈，你看第二节，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的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可哈。所以神碰到一些环境哈，我们有时候碰到一些试炼临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就是显出我们里面哈，到底愿不愿意遵行神的律法诫命，到底我们里面愿不愿意顺服圣灵。啊，那如果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这些环境其实是我们的恩典，是我们的祝福嘛，啊，化妆的祝福，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不顺服啊，我们不遵行的话，你会发现啊，我们就在这当中哈，我们就是受苦、受咒诅，变成网罗了啊。第三节讲，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啊，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哈。所以在旧约的时候，神让以色列人受到试炼试探啊，在过去在旷野是这个样子，他们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也是一样啊，神就留下这几族的人啊。那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需不需要经过试炼？我们要经过试炼啊，也要经过试探啊。我们看一看几个经文，在雅各，新约的雅各书，新约的雅各书那边讲哈，第一章第二节啊，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哈，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什么忍耐哈，忍耐也当成功哈。忍受试探的人有没有福啊？
有
福哈，第十二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啊，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哈。如果我们里面没有经过考试的话哈，我们就不知道说哦，原来我们是好的啊。就像是亚伯拉罕哈，神有没有试验他？神试验他哈，最后的神给他一个最后的考试是叫他献上他的儿子以撒哈。哎，神知不知道他的心？神知道他会献嘛，他知道，可是亚伯拉罕知不知道自己不知道啊？这事情发生才知道说，哦，我真的是也是很爱主很愿意啊。所以忍受试验的时候，神就会给我们生命的冠冕，第十二节啊。所以试验就是说我们征战得胜之后我们才有奖赏啊。如果没有经过征战，没有经过得胜，没有经过试验的话， 我们就不会得着奖赏啊。所以为什么在罗马书那边讲，我们只要与他一同受苦，我们就与他一同得荣耀啊。所以得荣耀的条件是我们必须要胜过啊，得胜的才有这些东西啊。那如果我们试验失败的话呢，怎么办？我们怪谁？我们怪自己，不能怪哎呀，为什么环境给我这个哈？为什么撒旦在诱惑我？所以后面就讲说哈，主应许给爱他之人的就是一个生命的冠冕，好，主所爱的他必要管教，他必要炼净我们哈。但第十三节这边讲到说，当我们受试探，然后甚至跌倒的时候哈，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不能把他怪到别人的身上，你也不能怪魔鬼，对不对？你要怪谁？只能怪自己哈。你看第十四节哈，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哈，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哈。所以我们碰到试炼的时候，就是我们里面的一个己哈，我们的旧的私欲跟神的律法诫命、跟圣灵有一个挣扎抗争。到底我们要顺从的是哪一个？如果我们顺着我们自己的私欲，我们后来的发现，为什么会是一个犯罪呢？因为我们就违反神的诫命，对不对？神说这个，我们没有去遵行。你知道罪哈、罪的定义是什么
？Mistarget，
犯罪。什么叫犯罪？
没有遵守什么。
犯罪就是违背律法嘛。OK， 违背律法的就是罪。在约翰一书啊第三章那边讲到，罪的定义就是违背律法，违背谁的律法？违背神的律法啊！所以神的律法说不可以吃，但是哎呀，太好吃了，好吃了眼睛会明亮的哈、啊。你看到我顺从我的一些私欲的时候，我就违反了神所说不可以做的事情。所以为什么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因为私欲你一怀胎，你就顺着自己的想要做的事情。你就没有顺着神所叫我们做的事情啊。好，我们再翻到后面一点，就是彼得前书那边也提到哈、啊，这个试验哈、啊，试验是好的啊。所以我碰到试验的时候，不要苦哈哈，不要苦瓜脸啊。所以在圣经上讲到说，你们碰到试验的时候要喜乐，对不对？第六节，第一章第六节哈、啊。第五节那个是我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啊，神把信心放在我们里面，我们有能力哈、啊，可以胜过这一切啊。第六节，因此你们是有大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我们天然的本性一定会忧愁啊，觉得为什么这样子哈、啊？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可显宝贵啊，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啊，荣耀尊贵。所以为什么说我们在这个试炼当中可以得到称赞、荣耀跟尊贵呢？我们再来看彼得前书的第四章啊，是因为在这个试验的过程当中啊，我们里面的私欲、我们的己很痛苦。可是当我们愿意降服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啊，神的生命就进来了，神的灵就在我们里面啊，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会啊更新变化啊。第十二节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哎，怎么基督徒怎么会这么倒霉哈、啊？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啊，而是什么？倒要欢喜，因为神的手在你的身上了哈、啊。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诸若真因耶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因为神荣耀的灵常在你们身上啊。有时候我们这受试炼，真的觉得心里面很委屈，对不对？那时候怎么办？我们天然人的反应是什么？很生气啊、哦！哇，想个办法报复啊，打回去啊，干嘛的哈？哎，可是，但是我们如果把这个委屈带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发现你要饶恕，你要包容赦免，然后你要为他祷告，为恨你的人祷告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呀，我的老我那个私欲怎么样，就被致死了。神荣耀的灵就会进到我们里面了，所以在我们属灵生命当中，现在基督徒来讲的话哈，我们所要面对的也是一样，会有一个征战，但是这个征战不再是属血气的，而是个在属灵里面的哈，为的就是让我们完全顺服基督，好，完全顺服基督哈，这样子的话，我们才能够真正是让神在我们里面做王掌权啊。好，所以 这个是我们所看到这个四世纪第三章哈，这个第一个段落讲到神留下这个几族的人啊，没有消灭啊，有神的美意啊。其实神还是掌管这一切啊，不是说神失去了控制啊，而是神有他的美意在这里。接下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开始他们的第一次的犯罪循环啊，你看第七节，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啊，然后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侍奉巴利和亚瑟拉啊。那我们看到他们所做的事情哈，不是人所看为恶的事情，是神所看为恶的事情啊。他们去拜巴利，哎，在当时人的眼光来讲，哎，做这个宗教活动有什么不好啊？可是，在神的眼中是看为可憎的啊。所以，因为神的子民，他所要做的事情是按着神的律法所做的啊，不是说按着人所看的。如果你忘记神的话，你忘记神的律法，你的眼目就回到这个世界，你会发现，哎，大家都在这样做，有什么不好啊？有什么不对呢？啊，有什么不可以？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在神的眼中是看为恶的事。那最重要是因为他们忘记耶和华哈，忘记耶和华，也忘记神对他们所说的话啊。然后呢，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哈，把他们交在美索不达米的手中哈。所以这并不是说仇敌很有能力，好，一切都在神的手中，不管怎么样环境哈，都是神在做王掌权哈。所以神就把他们交在叫做古撒。古山里萨利萨田多久8年啊，8年，所以并不是很久啊。到后来我们看到哈，他受压的日子就越来越久了，所以刚开始只是一个警告哈，是他们第一次犯罪的时候是这个样子啊。这个米索不达米哈，你们看到米索不达米会想到什么？我们读历史读到两河流域是在现在的伊拉克那里哈，那有这么远的敌人跑过来吗？有可能哈，但也可能没有那么远哈，可能是在它的源头那里。米索不达米这个原文的意思哈，其实就是两河之间的亚兰哈。我们看一下在诗篇的第六十篇，这个字就是诗篇第六十篇是同样一个字哈，所以这个可能所指的是亚兰人哈，在亚兰的北部或者是在靠河那一带，也就是亚伯拉罕有一个兄弟的啊，拿赫啊，你知道拿赫就是利百加他们所在那个地方，很可能是从那地方来的。你看到第六十篇哈，第六十篇大卫曾经打了一场战哈，这个战是在哪里呢？是在两河间的亚兰。这个字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我们现在所看的米索不达米是同样一个字哈。然后征战的时候，约亚转回在这边击打哈，攻击以东人，杀了12000人哈。所以看到这个地方跟以东，如果我们看地理上来讲的话，以东是应该靠南部才对哈。那这个亚兰是靠北部哈。哎，怎么会两方连在一起啊？所以也有人认为说是这边所讲的地方，可能不是指北方，可能是指南方的一个靠近那个地方的亚兰哈，两河之间的亚兰人哈。那不管怎么样哈，他这边有一个人叫做古善利萨田哈，古善利萨田这个名字也很奇怪哈。那原文的意思就是加倍邪恶的古实人，哇，很绕口，一下又是古实人，一下又是亚兰哈。古实是在应该是在非洲那里的哈，就是现在的伊索比亚那里哈，应该是黑人哈。这到底指的是怎么样？那我们就这样看过去就算了啊。那对于地理上，我们看到一个是在北，一个是在南，一个是在不同的人种，属于闪族，一个属于非洲的那个罕族哈。但是他们都弄在一起，不管怎么样，他们就是被古善利萨田哈，统治了8年哈。你希望落在谁的手中？要落在神的手中，还是落在人的手中？
神的手中
啊。大卫曾经神跟他讲说哈，我给你选择三样选择，大卫说我不要选，我宁愿落在谁的手中？耶和华的手，因为他有恩悯慈爱哈，他在凶的话也凶一下子嘛，一打他就不忍心了，对不对？不要落在人的手中哈，因为人没有怜悯哈。那落在古善利沙田手中呢？ 加倍邪恶的古时人，你又是跟你是外族人，不是闪族人啊，不是亚兰人，是韩那个韩的后裔。哦，落在他手中可能是很苦哦。这里没有描述他以色列人在这里有多痛苦，但是我们知道说落在这个邪恶人的手中一定是很苦啊。所以他们就呼求耶和华啊，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啊。所以人能够向神呼求，表示说人的心是什么？柔软的哈，人心是柔软哈，承认自己的软弱。像圣经上讲到说，求告耶和华的名，怎么样的人才会求告？就当你意识到自己的软弱哈，第一个求告耶和华的名的是什么？有一个叫做以挪士哈，以挪士哈是赛特的后来所生的儿子哈。那我们看到赛特那族跟该隐那族不一样，该隐那族都是什么祖师爷，对不对？打造铜铁利器的什么祖师爷等等的哈。然后呢，哇，需不需要依靠神？需不需要求告神？如果人家打他的话，他要不要求告神来帮助他？没有哈，有人打我，我就怎么样？
还他
几倍？七十个七倍，有没有？你们看那个经文，我们来看一下哈，在第四章创世纪第四章，这就是一个原则哈。我们人，你要求告神，表示说你承认你自己的软弱。啊，我们刚开始信主的时候，人家跟我们传福音，哎，承认接受耶稣基督啊，求告他的名，我们都很骄傲，对不对？都不肯，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自己很行嘛，不需要神啊。第四章创世纪的第四章，你看到十七节开始是讲到该隐的后代，该隐的后代他后面有一个叫做拉麦哈，娶了两个妻，那他的孩子他的儿子哈成了祖师爷哈，最后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一个是亚巴，一个是尤巴。然后后来那个拉麦呢，怎么说？哇，他拥有了很多东西啊，他的子孙都是这个祖师爷哈。他说：“拉麦喜拉啊，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我要不要求告神，跟神诉苦？不需要哈，我就把他杀了哈。壮年人伤我，哎呀，怎么样？受苦了，怎么样？要不要求告神？不要哈，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啊，当初那个该隐跟神。”哦，说又生啊，我怎么办呢？哈，有人要杀我怎么办？好，就给他一个记号，说杀该隐报七倍，人家都不敢做了哈。那但是他却说什么？若杀拉麦哈，必报七十七倍哈，七十七倍。所以这个是人，当人他们自觉有能力的时候，会不会求告神？不会哈，自己去解决问题。啊，你不要落在我的手中，对不对？我碰到什么难？那些难过的事情啊，哪一天你落在我手中，你就很惨啊。可是你看到另外一个族哈，叫做赛特哈，后来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名叫赛特，意思说神另外给我个儿子代替亚伯啊等等。然后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没有说他是什么祖师爷哈，只是说起名叫以挪士哈。那时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哈。以挪士的意思是什么？以挪士的意思是软弱的人哈，人哈，这个跟诗篇第八篇，我们看一下诗篇第八篇哈，就说当我们人意识到哇，神好大，我好渺小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说求告神，才会去赞美神。诗篇第八篇啊，你看到这是大卫的诗，他在旷野哈，看星星，看天上的哇，那些太奇妙的事情。看到神的伟大，人的渺小的时候，它里面涌出来的一个赞美啊！你看一开始就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那神容许敌人来哈，神容许人来伤我，对不对？但是我们这软弱的人，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我们就有能力进来，因为我们会求告神，是仇敌的和报仇的闭口无言，因为我们所靠的是神哈。然后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陈设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哈？人算什么？前面那个人是亚当哈，亚当是人的意思哈。后面那个世人哈，原文是以挪士，以挪士算什么哈？你竟眷顾他哈？ Enos， 以诺斯就是软弱。当我们意识到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才会去求告神啊。求告神的时候，你会发现神会不会帮助我们？神会帮助我们啊，这个是神的一个属性啊。我们只要自卑，啊，在他面前寻求，他就怎么样？他就会后悔，他就会回转过来，他就眷顾我们啊。我们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就是骄傲哈，我们不肯悔改，刚硬的心，我们不肯到神的面前来求告的时候，那就惨了哈。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说，当以色列人啊，他们受苦的时候，神让这个苦境临到他们身上，就是要让他们知道说，他们是何等的软弱，何等需要神。那他们也真在神面前来呼求神的时候啊，神就后悔拯救他们啊。神的属性他是不长久责备，他也不永远怀怒，对，他会不会生气？他会哈，就像我们的孩子犯错的话，你会不会生气？会，你会一直去，永远不认你了，你开除除籍啊，不认这个人，不会哈。只要他一悔改，哎，你又再爱他哈，他总要饶恕啊。所以神有这个弱点啊，所以神也给我们这个要求哈。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哈，在路加福音第十七章啊。就是彼得曾经问过啊，哎呀，我的弟兄如果得罪我啊七次啊，我要不要饶恕他啊？这么多次啊，饶恕。神说什么？耶稣讲说像七十个七次哈、啊、你看到这里就讲另外的话啊，第十七章耶稣又对门徒讲第三节啊，你们要谨慎，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诫他，他若懊悔呢，回头哈，你就要什么，饶恕他。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啊，又七次回转说我懊悔了，怎么样？你总要饶恕他，啊，我们是这样子对待我们的人哈，所以神是不是这样对待我们？神也是，神当然也是哈，所以我们只要一回转，神一定会赦免我们的。我们最怕是什么呢？
不悔改。
最怕就是不悔改哈。有后面几种情况哈，我们来看看，在罗马书哈，罗马书的第二章。罗马书的，
我插个问题
是，
那就是说饶恕的话是不是有个前提，需要对方回转，是吧？那不回转的话，就是谈不到饶恕了。
不然怎么要七十个七次呢？一七次一天就是两分钟不到，你要饶恕一个人，就是根本就
需要七次。不，那个问题就是说，这七次的话是最后回转，还是每次都要回转？
每次。对，哇，你不悔改好，我也不饶恕你。逮到机会了，最好不要悔改。你悔改我很麻烦的，我也不饶恕你。哎呀，你不悔改好啊。但是
人越悔改心就越软，对不悔改心就很硬。
但是神对我们的要求不在乎，因为他悔改是对神的悔改哈，他不是对我们的悔改啊。但是我们是怎么样？神对我们的要求哈，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那边讲说，你们他为什么要我们饶恕人的过犯？不是因为说他悔改了啊，不是因为他配得你去饶恕，因为神先饶恕了你啊。
OK，
他欠你十块钱而已。可是神把你那一千万都免费的话免了，对，那你怎么可以不饶恕他呢？所以我们饶恕是因为神饶恕我们。所以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四节，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所以这部分是我们要做的部分，因为审判的事情是神做的啊，不是我们去审判。所以这个人能不能得到最后的被饶恕被赦免是神做的，但是我们这一部分呢，因为我们欠神欠那么多，神赦免我们，所以我们的这一部分是别人欠你一点点，比较起来来讲的话啊，所以我们要饶恕是这样子看的。好，该他看到哪里去了？罗马书第二章。好，罗马书第二章那边提到一件事情啊，就怕啊，我们说碰到一些不好的事情临到我们身上，就是让我们的心能够柔软下来，能够意识到，哎呀，我是个软弱的哈。第二章第五节哈，他说第四节讲说，你藐视哈他 他丰盛的恩慈宽容人呢，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啊。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神的审判。他说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的震怒在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所以我们看到最怕啊，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啊，我们最怕是我们心里面刚硬，最好心里面要常常保持柔软啊，保持谦卑。我们刚硬通常是因为骄傲，当你骄傲的时候你就很难去柔软。在启示录的第十六章里面讲到最后的审判临到的时候，真的是好像审判来了。我们看到他们受苦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他们就亵渎，亵渎那天上的神，他们不悔改，他们不肯悔改将荣耀归给神。我们看那个经文好了，在启示录的第十七章，启示录的第十七章，对不起，十六章，十六章的第九节哈，第九、第十、第十一，那边都提到哈，当天使来，第四位天使来哈，审判临到了哈，人被大热所烤，就亵渎那有权掌管这灾之神的名，并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啊。所以人的反应是刚硬，不肯悔改哈。那第五位天使也是一样哈，然后人因所受的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不是因着所受的疼痛就软下来悔改哈。然后第十一节，又因所受的疼痛和所生的疮就亵渎天上的神，并不悔改所行的哈。所以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哈，对我们来讲就是我们心变得刚硬，我们不肯悔改，因为我们里面一定有一些软弱的事情哈。神就是要把我们的软弱的事情给显露出来，借着环境，借着试验哈，才发现哎呀，我们其实是很不行的哈，很需要神。那显明出来，我们只要能够悔改就好了。如果有时候我们常常被一些引诱，又跌倒了，对不对？又犯罪了，这时候怎么办？不要硬说自己没有问题啊！你要带到神的面前，承认自己是有罪的哈，又需要神，然后神他一定会再一次向我们施恩哈。所以后来我们看到神在这个地方就给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叫做厄陀涅哈。厄陀涅我们在四世纪有看到这个人哈，上一章我们也读到这个厄陀涅哈。厄陀涅是神所兴起的第一个士师，他是加勒的女婿啊，他的名字的意思叫做神的狮子啊，神的狮子。他是哪个支派的？犹大支派哈。你们想到犹大支派的狮子就想到耶稣哈，在启示录的第五章第五节里面讲到说犹大支派的狮子啊，将来末世要来到这个世上来兴起拯救的啊，末世再临的那个就是犹大支派的狮子啊，就是当这个审判要临到的时候啊，那个揭开印啊，神的奥秘开始要成全的时候所出现，我们看到哦，原来就是这位哈犹大支派的。我们看还是看一下经文好了，在启示录的第五章，启示录第五章就是讲到末世哈，讲到基督再来的时候。再来之前你会发现这些奥秘是被隐藏的啊，用七个印把它封严了。这个七印封严之后呢，没有人能够看啊，没有什么先知，没有启示能够知道这个奥秘。那所以我就大哭，你看到在第四节哈，因为没有配展开，没有配观看的书卷的，我就大哭。可是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啊，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跟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七印哈。所以神的奥秘是讲到是在耶稣基督的手中给成全，给开始。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哈，就是讲到末世耶稣基督要开始显现的时候，他就是以犹大支派的狮子的一种形式显现。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也是一样哈，神兴起的第一位拯救者，在士师的时代的时候，第一位士师就是厄陀涅，他就是这个有神的狮子哈。那他也是一个拯救者，被称为拯救者。我们的弥赛亚耶稣基督他也是拯救者啊。从这里我们就看到一个图画啊。那加勒哈，他是加勒的女婿，过去哈，因为他是英勇奋战娶的这个娇妻回来哈，而且他还得着上权下权，得了上权下权之后要做什么？解甲归田嘛哈，我们可以这个泉水哈好好去灌溉，你可以可以发达哈，可以开创这个事业哈。可是我们看到他不是因为得到了这一切的丰富他就自满啊， 看这时候神再一样哈，拣选他哈，拣选他在这个时候以色列人需要一个拯救者的时候，他就成为被拣选成为一个以色列的拯救者啊。这个就像加勒哈，他有一个加勒的心智哈，加勒的心智是当他进到迦南地的时候已经很老了，八十几岁了，对不对？可是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哈，哎呀，四十年前呢、啊，我当时去窥探那个地方的时候啊，跟着你一起去的时候，我那时候才四十岁，啊，我那个时候力量如何？我现在八十几岁了，怎么样？我现在了，我今年八十五岁哈、啊，我还是一样力量如何哈、啊？我们看一下第这个十四章约书亚记十四章第十节啊，这是加勒所说的话啊，他说。看啊，现今我八十五岁，我还是强壮啊！像打发我去的那一天，无论是征战出入，我的力量那是如何，现在也是如何哈、啊！你们有没有超过八十五岁了？我们要讲这句话哈、啊，那时我的力量如何，现在也如何啊！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应有的一个态度啊。厄陀涅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那神的灵哈、啊、降临在他身上，我们看到这边有一句话哈、啊，耶和华的灵降在他的身上，他就做了以色列的士师，出去征战，然后就胜过那个加倍邪恶的古时人哈、啊。那旧约的时候，我们看到神所要使用的人，他就会赐下圣灵来在他身上哈、啊，所以要做神的事情，一定是借着神的灵，要神的手在他身上哈、啊。像摩西哈，摩西在旷野不是说要制造会幕吗？那制造会幕是找比撒列嘛，亚和利亚伯对吧？他们是怎么能够做？不是说他们很有这个天分哈，而是神的灵在他们身上哈，然后他们就有这个智慧哈，可以去做这些东西。所以在旧约里面，我们所看到，只要是做神的工作的，一定要有神的灵降在他们的身上哈，然后他们的身心灵他们就增加。他们的智慧、他们的能力各方面哈都加增，在四世纪里面，我们也看到几个哈，他们也是神的灵降在他身上，神的灵降在基甸的身上，哇，他不得了，他就去吹角，一吹哇，大家都听到了，平常吹喇叭，没什么力量，是哦，人家听到这个声音哇，怎么那么丹田有力啊啊，所以哇，三万多个人就聚集过来哈。我们看到参孙，你们哈，神的灵降在参孙身上的时候，哇，他就把击杀非利士人，把那个狮子哈，哇，撕裂狮子。可是新约呢？新约需不需要圣灵？
是啊。
新约更需要圣灵哈。你看到在《使徒行传》那边提到啊，我们哈，在第一章第八节哈，本来门徒在那边都是很害怕啊，门都关得紧紧，不敢去见人。可是耶稣应许他们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等候父所应许的圣灵，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啊。然后在第一章第八节他说，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就可以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是靠着圣灵，耶稣来的时候有没有靠着圣灵？也是有哈，在第十章哈，使徒行传第十章三十八节哈，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啊高拿撒勒人耶稣，这是你们知道，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被魔鬼压制的人啊。所以我们征战的对象仇敌，在旧约的时候是讲到是有血有肉的仇敌，可是在我们现在属灵里面哈，在新约里面讲的是我们所面对的属灵征战，我们更需要依靠圣灵。旧约跟新约所不一样的地方是，新约的圣灵是住在我们的身上，住在我们里面哈，而且让我们里面能够结出神的果子，我们就是圣灵的殿哈。可是在旧约的时候，这些人哈，神的灵降在他们身上是因为神要使用他们，就像参孙好了哈，参孙神的灵降在他的时候他是大力士，可是神的灵不在他身上的时候呢，
他就软弱，
他就花天酒地哈，藏在这个美女的怀里。所以你看到神的灵并不是住在他里面，神的灵是像是一件外衣哈，让他有能力去执行神的命令。新约所不同的地方是圣灵居住在我们里面。 好，所以我们看到当他 得胜之后呢，这个国中就太平40年啊。好，这个是第一个阶段。然后第二个阶段呢，以色列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啊，所以表示说厄陀念过了这40年，可能他死了之后啊，他又行，以色列人又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然后耶和华就使摩押王伊基伦强盛去攻击以色列啊，然后他们去召聚亚玛利人攻打以色列，占据中树城，于是以色列人服侍摩押王伊基伦18年。前面第一次是8年，这次是多少？18年哈，多了10年哇！所以我们看到，每一次试验会更加，每次加重哈。第一次考试不过哈，第二次补考会比较简单一点，可能比较难一点，但没关系啊。怎么办呢？呼求，记得，你只要不要忘记呼求神哈，你就没问题了哈。所以你就呼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啊！哎，上一位拯救者是厄陀涅，神的使者，好棒哦！那这次兴起的这个呢，是便雅悯人哈，基拉的儿子叫以胡哈，他是左手偏利的哈，左拐子，左撇子哈，左手偏利的原文的意思是右手不行了。原文的意思是右手不行，所以大家都用左手。你知道以色列人他们把右边当作是一个荣耀尊贵，代表力量啊。那结果他是左手啊，左手是被人家看清。我们以前在印尼也是这样子啊，讲到左拐子，哎呦，怪怪的哈，啊，就总觉得这个人不是很正常的，就是比较差一等的。因为在印尼啊，你右手是好的，左手是不好的啊。你要抓脏东西用左手。抓吃东西一定要用右手，你不用左手吃啊，左手吃人家看了，哎呦，好恶心。所以这个是弄脏东西的都是左手，所以可是神所兴起的这位拯救者，不像是厄陀涅，哇，又是加勒的女婿，又是一个好像很有名的人呐、啊。可是现在找的是一个叫以胡啊、哦，以胡是一个好像是很不起眼，然后很这个被人家轻看的。那这个伊基伦，我们先看这个伊基伦哈、啊，这个摩押王伊基伦的意思是小肥牛啊，肥牛肚啊。后来有讲到说伊基伦他的长得是很胖啊，很肥胖啊，所以可能他长得真的像小牛一样、啊。
是拉不出来。
然后他所占据的地方叫中树城，中树城就是耶利哥。本来耶利哥是以色列人打胜仗的那个地方，第一次打胜仗的地方哈、啊，竟然这个地方被他们占领啊。变成他们的一个大本营哈，所以以色列在这里实在很羞愧哈，本来在那里可以打胜的地方，可是在这里却被辖制哈。但是神所兴起的这个叫做便雅悯人哈，便雅悯哈，我们知道是雅各的最小的儿子哈，他妈妈在生他的时候是难产的时候，他妈妈就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做便厄尼啊，便厄尼的意思。好，我们来看那个经文哈。厄尼的意思是痛苦的，在第35章创世纪35章哈。可是雅各呢，却给他起名叫便雅悯哈。欧尼好，跟阿敏哈，听起来念起来很像哈。Ben 是儿子的意思哈。雅悯的意思就是右手的儿子，好，我的力量哈，因为他倚靠神。神使他刚强，神使他坚固，而且他认为说这个儿子虽然里面很痛苦，可是他靠着神他就得着力量，得着恩典，而且他失去了他最爱的妻子，他那个时候应该是最痛苦的时候，可是他能够给他的儿子取名叫便雅悯，表示说他从神那里得着力量，得着恩典，所以给他起名叫便雅悯。所以这个是一个 很大的讽刺，便雅悯人，但是使用右手、使用左手。你看到四世纪的第20章那边有提到有一些便雅悯人哈，他们是左手偏利的哈，有好很多的哈，有一群人他们很会打仗，是左手偏利的哈。那可是我们看到这个在历史上提到的便雅悯哈，他被剩下来的时候，雅各给他取的名字叫做便雅悯，是讲到他是右手，他是很有力量的啊。然后呢，我们再回到四世纪来看哈，四世纪就是。以胡以色列人托他送礼物给伊基伦，也就是说 这个献公物哈、哦。那以狐就打了一把两刃的剑，长一肘，一肘大概有45公分啊，一尺半，然后戴在右腿的衣服里啊。右腿的衣服里表示说，通常人家是把这个东西是放在左边啊，那个，因为你是右手拿出来的啊，所以人家就没有发现说会在那里啊。然后他将礼物献给摩耀王伊基伦的时候，原来伊基伦极其肥胖啊，然后自己却从靠近吉甲凿石之地回来哈，你知道耶利哥旁边哈就是吉甲，对不对？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之后，就在吉甲那边行了割礼啊。他不只是在吉甲那边行割礼，还做一件事情，就是说以色列人在过约旦河的时候，曾经把约旦河里面的石头给拉上来哈。我们来看那个经文好了，在约书亚记哈第四章。所以这个地方都是纪念以色列人过去啊，怎么样过约旦河，神为他们行神迹，而且神怎么样子带领他们啊攻打耶利哥城啊，把耶利哥城都拆毁了。所以他们现在竟然摩押王占据了耶利哥城啊，中枢城就是耶利哥附近的一些城市啊。所以这是给当时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比啊。我们看这个在约书亚记的第四章19节啊。正月初十日，百姓从约旦河里上来，就在吉甲耶利哥的东边安营。然后他们从约旦河中取来的那12块石头，约书亚就立在吉甲。你看到这个石头的时候，人的子孙，你们的子孙会问说，这个石头什么意思啊？这个意思就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前头行时，约旦河的水干了。哇，神行了极大的奇事，所以你看到这个石头就想到说神过去怎么样眷顾他们，怎么与他们同在啊。所以伊基伦啊，以狐啊，这个以狐他后来到吉甲那边去看看这个石头，就是去想念过去神为他所做的这个很奇妙的工作啊。所以就回叫人家回想过去神的作为，叫人家去倚靠神，好去敬畏神，倚靠神。所以这个石头的用意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哈，所以以狐在要去杀这个伊基伦王之前，他就到那个这个石头那边去哈，去回想过去约书亚所跟他们所说的话哈，叫你们永远敬畏你们的神哈。所以他在这边我们可以想象，他可以得着了一个信心哈，他得着力量，他就去哈。那他去的时候，他很勇敢，他靠他一个人哈，就跑去见摩押王哈，就跟他讲说，我有一件秘密的事告诉你，秘密的事旁边的人就不能听了，你们旁边的人回避吧。一回避之后呢，啊，然后他就站起来，以狐便伸左手，他没想到他左手那么厉害，应该想右手的很差的哈，从右腿拔出剑来，刺入王的肚腹，连剑把都刺进去。他这描述的很详细哦，啊，太详细了。然后剑被肥肉夹住，他没有办法从拔出来，而且穿过去哈，他就死了啊。然后他就把游廊的门关锁，他再出去啊。出去的时候，哇，还那个他很从容的出去啊，所以我们看到他非常的冷静。那这里告诉我们说哈，神兴起这个以狐哈，成为一个拯救者，用他一个人的力量去杀那个王。擒贼要先擒王哈，杀贼要先杀贼王嘛哈，所以以狐他出其不意的杀死这个王哈，这个王一死的话呢，整个仇敌的心哈，你看群龙无首，哎，不知道听谁的，不知道听谁的哈，没有一个能够发号施令的哈，所以你看到这个就是他所做的事情，是先把一个贼王给杀了啊，那这个也代表耶稣基督他来啊，他是败坏掌死权的魔鬼。败坏掌死权的魔鬼，让我们就能够跟他一同得胜哈。所以后来你看到以狐，他就在以法莲山地吹角27节哈，以色列人就下到山地，在他前头引路，就跟他们去说，把这个摩押人哈，仇敌摩押人给杀，把他们杀死哈。他们就把守约旦河的渡口啊，过去以色列人过河那个地方哈，然后不容摩押人一人过去，那是击杀摩押都是10000人哈，都是勇士，没有一个逃脱的啊，所以后来这就回到过去啊，以色列人在那里得胜的盛况啊。过去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然后攻打耶利哥打胜，那现在也是一样哈，把那个耶利哥把那个中枢城给夺回来哈，然后把敌人都给消灭。 之后呢，国中就太平八十年哈。那这八十年是四十年代最久最长的哈。我看在四十集里面，哇，八十年还要有本事，你要能够活那么久哈，你要活很久。如果是宜湖是二十几岁，那他也活到一百岁了哈。好，所以耶稣基督来，他也是做的事情也是一样哈。当他得胜之后呢，他是和平之君，啊，他就把和平，我们里面就有平安哈。他要使我们与神和好哈，让我们也彼此和好哈。所以这个就是以胡所做的事情。那现在的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叫做
欧马
是那个总理哈，还有个他的国防部长也是一个巴拉克，所以都是有以胡这个名字哈，很有意思啊。神兴起拯救者。那第二个的事实，接下来的事实哈，第三个事实叫做三家。这边只有一个经文来讲哈，他说以胡死了之后，有亚拿的儿子三家，他用赶牛棍打死600非利士人，也救了以色列人哈。所以圣经只用这一段话来叙述三家所做的事情啊。那另外有提到三家的是在底波拉所讲的哈，底波拉的歌，你看第五章第六节有提到在三家的日子如何如何啊，所以其他地方就没有提到，也没有知道，也不知道他到底是哪个支派，只知道他用赶牛棍啊杀死600个非利士人啊。赶牛棍就是农夫在犁田的时候用的工具，一个细细长长的棍子啊。那前面有一个扁平的铁片哈，要赶牛用的哈，或者是清除这个犁头的污泥哈。然后所做的事情大概是这个，表示他是一个农夫。
嗯。
啊，第一个神所用的是厄陀念啊，是一个名门之后哈。然后第二个神所用的是一个左拐子，现在神所用的是一个农夫啊。所以其实神所用的，不管是你是出身如何啊，也不管你用什么武器。只要在神手中，你看到那些武器，虽然不是一个正统的武器，可是神可以用这个武器来拯救哈。所以一般人来讲的话，我们是靠车靠马。大卫的时候，我们看到大卫时代，大卫怎么样跟哥利亚打哈？大卫讲哥利亚哈，你来征战是靠着什么？刀枪，靠着铜戟哈。那我呢？我是靠着万军耶和华的名哈，所以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是我们要靠什么？靠着万军耶和华的名，靠着耶和华的名哈。所以这个神所用的就是这样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对神的依靠。旧约是这个样子，新约也是这个样子哈，不是靠着我们的力量来去打的哈。所以今天我们所看的就是短短第三章啊，让我们看到有三个事实啊，记得厄陀涅，还有以胡，还有三家啊，以后我们还有十个事实哈，都要把它背起来。好，我们看结论好了哈。好，我们看讲义上结论哈。第一个是一切其实都在神的手中哈，征战哈也是在神发动的，一个国的强大哈衰弱也都是神在这当中哈他来掌管的哈。战争是神发动，也是神来平息啊。神允许试验患难临到他的子民，是要炼净他们，使他们如同金金啊，越来越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啊。让神的律法，让神的话，让我们的性情越来越像神一样啊。然后第二个是神的子民免不了要面对征战啊，因为在这世上有很多抵挡神和神作对的一些状况啊。那旧约所面对的是有形的征战。可是新约是一个无形的，那新约的征战是基督徒在心里面哈，我们看到圣灵跟情欲之间的征战啊。那第三个我们所看的征战的胜败全在乎神，我们所要的只是你要站在神的那一方，我们站在神的那一方一定会得胜。如果我们跟神作对呢，一定会失败哈。神的子民如果是背逆神，我们就是跟神作对了。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哈，在以赛亚书63章，我们现在是圣灵哈在我们身上，对不对？圣灵在我们身上，但是我们常常怎么样？常常对圣灵不是很敏锐哈。有时候我们使圣灵担忧，对不对？常常使爸爸妈妈担忧，对。那使爸爸妈妈担忧可不可以？好不好？ 也没什么关系啊，担忧有什么关系？对，我们让圣灵担忧可不可以？好像没什么关系嘛，啊，圣灵担忧，可是这里提醒我们哈，六十三章以赛亚书63章第十节啊，讲到他们竟悖逆，使主的圣灵担忧啊，他就转作他们的仇敌，亲自啊攻击他们啊。我们在苦难当中，其实不要害怕。第九节里面讲到说哈，他们在一切苦难中，神的子民哈，神会兴起救主哈，他也同受苦难，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在古时的日子常保抱他们，怀揣他们，可是他们竟悖逆。我们常常得到神的恩典的时候哈，如果我们悖逆的话，我们就使主的圣灵担忧，使主的圣灵担忧之后呢，主就转作他们的仇敌，亲自攻击他们。所以在四世纪我们常常看到说，耶和华就攻击他们，耶和华就让他们啊落在仇敌的手中啊。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一定要站在神的那一方啊。如果我们一直是顺着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一定会失败啊。但是我们如果回转，哎，我们又加入他那一方，然后神就会让我们得胜啊。啊，第四个是神使用的器皿不在乎出身贵贱或用什么兵器哈，有人靠车靠马或刀枪铜戟，可是我们所靠的就是啊耶和华的名，让耶和华的性情，他的名就是他的性情啊，我们遵行他的话的时候，他的性情就在我们的里面啊，我们就一定能够得胜。好，今天这就是我们所看四世纪的第三，我们讲到这里。